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王维的故弄玄虚，我是D嫂，
我是 DK。D嫂，你在干嘛？
我在录音啊。
然后录音，然后我们今天要录的是
新闻自助餐，
菜色不简单。来，第一则新闻是，
现在2024年，现在通膨就物价上涨，所以大家就开始讨论说要怎么斜杠，让自己的薪水越来越好。那这一则报道算是国外的，就是属于美国的，所以有没有通用于其他国家，我没办法评论。大家各自去想，
总之就是来自于美国，但是适不适用在你自己身上就看一下了，
参考就好。
参考是，
对，因为这个是 CNBC 的报道。第一个就是家务管理，现在的人大家都是比较忙于通勤工作，根本没有时间打扫，所以大家都会需要帮忙修剪草坪啊，或是洗车啊，整理家里这种私人助理，还可以涵盖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事务。那他们有写美国的行情薪水是每个小时大概是450到900块的台币，所以你如果你今天请了差不多3个小时，你就要付他快3000块。
你说做一些家事吗？
家事杂事，就整个家里的事情，他都可以帮你做。
就是说，你可以专心在工作，然后其他的家事是由这一位人士来打理。
对，你只要去工作，然后晚上回家，家里就干干净净的。但其实这件事情应该本来就一直都有在做吧。
我觉得是因为以前是没有双薪家庭嘛，就比如说我爸爸单靠我爸爸的一个人薪水就可以支撑一个家庭，可现在大家都就两个人可能都要出去工作，没有人做家事啊，那怎么办？就诞生这种职业。
对就是你讲我们爸妈那个年代是因为那时候薪水还可以 cover 整个全家，但是现在不行了，
物价又低，
对，
对不对？
然后再来是学费啊，生活费都很高，所以必须大家都去工作。那谁来照顾家里？就是我刚刚讲那个职业。
是不是念到一半你觉得有点无聊？
怪怪的，
好像有点没那么趣味。
没有啦，
你这个新闻想要表达什么？
就是说随着年代的发展开始有一些新兴的行业，因为我接下来要讲的还有3个啊。
哦，这是其中一个。
对
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 AI 专员，就是说现在有人发现说深入研究人工智慧技能绝对值得你花时间，例如说 ChatGPT 啊这种人工智慧工具，每小时收费是150美元，那它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例如说你可以请它做动画，请它做任何工作，那 AI 专员的时薪就会越来越高，因为就会看你的工作内容去调整的价格。
所以是不是学校要开一堂课，然后是专门讲要怎么使用 AI？ 因为我真的不会。
对啊，
我是做 YouTube 的人，然后我不会用 AI 来做动画或者是制成一些图片，
或者是一个文案，
或者是我自己要去学一下啦。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就是诞生的这个职业 AI 专员。好，再来第三个就是当地导游。怎么说呢？很简单，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已经恢复了一些旅游业，大概有恢复到疫情前水准的87%，所以如果你是家乡或是当地城市的专家，你可以考虑建立在导游网站上面，有一些提供当地的行程服务。例如说你是人武人，你就可以带大家专心游人武。
人武烤鸭啊，这一家很有名。
对，然后是人武什么景点，细心深度旅游。
但是我现在住在台南。前阵子台南获得了一个最佳旅游的一个景点啊。
哦，城市什么的，对不对？
对
对啊，就是类似这种行业，因为大家会因为去看一些排行榜说，哦，哪里美食好吃，哪里好玩，然后去那个地方嘛。
我准备斜杠台南的导游。
可是你口才有一些问题。
我不是口才问题，是因为我整天待在家里。
不是，
请他们来我家参观。这边是厨房，这边是厕所。
谁想要知道这个对人生没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偶尔我们有一些客人来台南找我们，
那个是访问的来宾啊。
对啊，但是访问以后就变成朋友嘛。
对，
还真不知道带他们去哪里玩。
不知道，
不晓得。
就连餐厅我也只有两三家可以选。
我是可以介绍一些 Netflix 的剧、啊、追剧的话这部不错、啊、我会先了解你这个人的喜好，
对，
然后我再推荐一些剧，就觉得这个适合你这样。、欸、这也是一个职业啊。Netflix 导游
没有，
我自己发明的，
目前没有人兴起这个行业，你自己可以发明。
就是因为没有人做啊。
那你开始。
好，开始，我要去注册公司了。Netflix 导游。
对，然后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说，有时候来宾或是我们的朋友会问说，哎，你们觉得要去哪里？然后我就满头问号。
有时候还问吃的。
对，
连吃的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叫 Uber E 的。
你们都吃什么、啊、
怎么办呢？
然后脑子里都是 Uber E 的画面，就是
哪一家哪一家这样，
什么卤肉饭、鸭肉羹啊、肉燥饭，
不出门的。怎么办呢？这苦恼哎、欸，自己的城市都已经获得最佳一个旅游景点，然后不知道要怎么办呢。
然后我就会说，哦，那你可以国华街走一条、嗯、
啊，是真的啦，其实最方便就是这样，
因为它是集中美食的地方啊。
对啊，你国华街走走走，然后往左转，哎，安平古堡，不是安平古堡，那个赤坎楼，赤坎楼。国华街是连不到安平古堡。但是赤坎楼连得到。
对
对啊，
然后再来就是人家说哪里有什么酒吧，然后我就又满头问号。因为我也不喝酒，我晚上也不出门，
不，主要是晚上不出门这件事情。
对，因为我们大概能量就是七点就没了。
真的没了，
吃完晚餐就大家就躺着，然后坐着，
不要说七点，应该差不多下午四点就拒绝出门了。
很累啊，所以人家约我们吃晚餐，我基本上都没有办法出门，就是这样。
如果你在 IG 看到一些就是我们有外出拍摄的一些景点，那个绝对是
很难得的事情，
十二点以前的发生的。
对，
可能午后都有点勉强了。
午后几乎不太能拍摄。
对啊。
好，在第四个工作就是高龄者的私人运动教练，也就是说老年人他开始从事不同的运动，那例如说匹克球这种可能美国比较盛行，或者是台湾也有高尔夫啊、拳击啊、冲浪，这种都可以请专门教练去教你。那因为你是高龄人，所以你必须特别照顾，那就等于是有个专属属于你的
运动的时候有可能会有一些伤害。
对，
尤其是高龄人、你绝对完全不能一摔倒啊什么的。
对，
所以特别有一个人来看护你。
对，那他是有比喻说，像这个网站上面一位匹克球的教练每节课收费就是大概4200的台币。
什么比卡丘啊？刚刚一直听不懂。
匹克球？
什么叫匹克球？
哦，你不是有在看美剧吗？匹克球啊。
你说做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球，然后可以在上面做运动。那个叫，
不是的，
我不知道那个叫匹克球啊。你也不太确定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们不要硬讲。
对，不要硬，
请大家自己 Google 好不好。
因为我是最近看练重才看到有人在打匹克球，我才知道哦，原来那叫匹克球。
你描述一下你看到有什么样的情况。
他画面才一闪而过，你不要考我好不好。我怕我讲错、
那不要讲，不要讨论，反正就是类似匹克球。
对，然后这种运动的教练就会越来越多，然后你可能这种薪水可能也会越来越高，因为你必须教运动之余、你还会照护。就像棒球队一定会有个照护员嘛，他必须照顾棒球选手的身体，他有没有撞到，有没有摔倒，这种工作。
而且你一定要具备一些急救的知识吧。
对
对啊，如果怎么样赶快就救一下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很专业的工作。
是的。
好，这个下一则新闻来到了美国，这算是上礼拜比较知名的新闻，也就是阿拉斯加航空有一架737 MAX 9班机，它要从这个波特兰飞往加州的时候，它在飞行高度约4877公尺的时候，那一刻一片舱门整个剥落，那左侧的机体呢就出现一个大洞，这时候乘客就暴露在狂风中，然后班机呢就紧急调回返回机场，还好是没有人受到很严重的伤势，不过这个舱门呢是整个掉落嘛，非常的危险，
非常的夸张，大家看那个照片应该就是会恐慌症会发作吧。
对，
因为那个就是 绝命有一个什么
夺命扳机哦，
对对，类似死神一个一个找上门那部电影叫什么？
绝命终结战，
绝命终结战的应该是第一集的剧情嘛？
对，类似这种
是直接整个舱门给你爆掉，但是幸好乘客都平安无事。
对，但是有受伤啊，只是说没有到说非常严重。
因为绝命终结战是整个人吸出去了，
绝命终结战是每个人碰到一个事件都会死掉。
不是，我说一开始他们要躲那个
哦，对对对对
对，
那很可怕，
对对对，
所以你就会想到那个画面。然后再来是有一位乘客，他叫贝特斯，他的手机呢就被风卷走了。然后他平安降落之后，他就开始展开手机要寻找嘛。那我们可以靠着手机定位去找，他就真的在一个草地上面找到他的手机。最神奇的是，他检查手机的时候，发现呢电池还有一半的容量。然后各种功能都保持正常，他就自己在社群平台 X 分享这个意外的最严苛实测。那报道指出说，这个照片来看，他手机可能是……那你要不要猜是什么型号？
某个型号从高空中掉下来，
没事。
结果竟然是还可以使用，哎，神送？
不是，答案就是你在用的 iPhone 15 Pro
啊，是啊，
嗯。或者是 iPhone 14 Pro， 因为他们两张一样，那照片看起来是那个型号样子，所以大家就说原来这两只手机可以这么厉害的直接摔到地上，然后还过这么久都没有事情。
不过我觉得应该不是高空啦，应该是可能是也许是接近要降落的时候那个手机才喷出去，要不然不可能，我觉得绝对不可能
是4877公尺的时候掉落的。
不可能啦，
真的啊，
怎么可能飞那么久？
4871公尺的时候门掉落啊，然后风就吹出去啦。
可是未必是你说那个数字那时候飞出去的。我比较追根究底一点啦，我觉得 不太可能，有可能是快要降落的时候喷出去的嘛。
哦，好好，
对不对？
谢谢你的提出来的可能性，总之它就是很平安的还可以使用，
嗯，
然后电池容量都正常，东西也都没有掉。好，第三则新闻，也就是在1月1号的时候，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不是发生一个地震嘛？那现在还在搜救，有些人已经罹难了，那还有些人是栖身在这个避难所。那有很多国家的人都在捐赠物资哦，或者是各种金元。
记得以前311的时候，我也有捐呢。
很多人都有捐啊，
对对 对, 对，
因为那个是一个很大的灾难。
嗯，
如果你真的有那个能力的话，你可能可以奉献一些些的付出。
对 对, 对，
那像这个地震也是，不过有些人是会折纸鹤。那这边的日本媒体就有呼吁民众说，你们在捐赠救灾物资的时候，可以用金钱，或者是用他们需要吃的东西，
嗯，
例如说米。然后或者是茶也可以，你不要再捐纸鹤，因为纸鹤放在那边，第一个它会占一个位置，
嗯，
第二个它不能用，
对
对，虽然说
没有实用性，
虽然说有祈福的意思，但是它真的没有用途，所以你不如把那个日币1000块的纸拿去买10瓶的茶，
嗯，
对，然后再就是2公斤的白米也是那个钱，所以你可以用实质的赈灾物资来代替这些纸鹤。然后再就是避免送辛拉面，辛拉面是韩国的一个泡面。那有人会解读说，是不是因为你们不喜欢韩国，
哦，
所以你们不喜欢辛拉面？但其实不是，因为辛在日本是有辣的意思。这边煮那个辣泡面，老实说，第一个水资源已经不够了，你要烹调已经非常不方便，而且如果是要煮辣味泡面的话，又需要更多的水。你在灾区用水是一个很大的消耗，所以是不适合作为捐款物资的。不是在针对辛拉面哦，是说这个拉面
就是辣的口味的泡面，
对，不要再捐了，
就是不要辣的可以吗？因为我觉得泡面在一些物资比较缺乏的地方，只需要用水就可以煮成一餐，
但是因为那边现在水资源短缺，
嗯，
所以你要看一下那边到底需不需要那些食物。我觉得我这样看起来是他们比较需要干粮啊，例如说饼干啊，或是茶这种，就是比较好直接吃的东西，所以就大家建议说不要捐这种辣的泡面。但是如果你手边哦，就是只剩下辣味泡面的话，其实民众是可以烹煮的时候把这个辣味包就是改成酱油味素煮成酱油拉面，就是日本人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去改变这件事情。
我现在有点听懂那个意思了， 因为你吃辣的一定会想要再多喝一点
水，对对对对对，
还是什么的，
对，或者是你要煮的时候也会多加一些水，
对，
所以就会让你的物质短缺。嗯，他的意思是这样，不是在攻击说这拉面不好，
是，
对。像我们台湾人现在有4个账户可以捐款给日本能登半岛这件事情嘛，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管道去捐赠，就不要在想说我要寄什么东西过去，因为有些人会捐那种棉被衣服，但那些棉被衣服可能是你用过或者发霉的，他们可能不需要。嗯，对，所以这些都可能要考量进去。
是，哇，你这个问我最知道了。我以前做街友服务中心，我们常常会收到民众的一些捐赠嘛。嗯，欸，真的是就是给你捐那种
发霉的
臭掉的衣服。
对啊，
那不可能让人家使用啊，那我们也只好丢掉啊。
对，所以像路边不是都有那个捐赠衣物的桶子吗？嗯，你也不要丢棉被。
对，那个人家以为那个是垃圾桶，然后这么丢，然后想说啊，这个还可以给下一个人用。
对，
下一个人用，谁想要用你的臭棉被？因为人还是有自尊的，
对，
不是说他现在虽然物资缺乏，但也没有必要用你的使用过的发霉的一些臭掉的东西啦。
棉被跟枕头就是直接丢掉，不要再丢那个，那叫什么，
就是衣服的那个捐赠桶。
对对对，
类似那种。对，
然后你的衣服也要先挑过，不要是真的是很破烂或是酸臭的，
对，
再丢进去。那个我自己会觉得有点缺德，
是
因为你要给人家穿，欸，
那不是垃圾桶，而是二手衣物的一个地方。
没错没错。好，最后一则新闻来到的日本媒体的报道，这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这件事，欸，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在一间饭店旅游，住宿超过一天，那有时候这个房务员不是会进来打扫吗？那你会担心自己放在房间的东西是不是可能产生一些意外。但是其实对房务员来说，他进到这个房间其实也蛮困扰的。如果你东西到处放，你觉得他们会有什么困扰？例如说你把你的钱包或是你的包包直接落在这个书桌上、化妆桌上面，他们会想到底要不要帮你收。但是如果我今天收了，你会说你碰过我东西，就是会产生一些
纠纷。
纠纷，对。所以他们就是建议说你这些东西贵重物品你要放到保险箱。好，再来第二个最常遇到的状况就是喝剩下的饮料，因为对于打扫人员来说，他们很难判定说你房客到底要不要继续喝，
这到底是垃圾还是说他要继续使用。
没错，所以如果你确定你不喝了，你就是直接丢掉垃圾桶。哦，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你放在桌上是要喝还不喝啊。如果你不喝你就丢啊。有些人是不喝觉得说哦，房务员会帮我丢掉嘛。
对，
啊，如果没有丢你就说，欸，你怎么不丢，你怎么没有帮我打扫，你避免这些误会，不如你就是直接把这些事情都做好。
是，
对，
不然就是挂一个请勿打扰的一个牌子。
对，就是说请他不要打扫。
对对对，
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可以作为房客很简单的小动作，方便整件事情。
一个房务员的一个心声。
对，就是你方便我方便嘛。
对，
大家都方便。
如果大家出外旅游的话，听到这则新闻，哦，注意一下。
对，然后也不要用热水壶泡泡面，记得。
诶，是哦。
不是啊，我是说把泡面丢到热水壶。
哦，我吓一跳，我想说热水壶应该可以泡泡面吧。
欸，有些人会以为那个很像是瓦斯炉的那个碗嘛，然后把它丢进
去。那下一个人绝对没办法使用的，啊，因为整个泡面是沾染到那个热水壶里面了。
对对对，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住宿者要小小注意的地方。
好的，
好，这就是今天的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伯利开杠的时间。伯利开杠一开始我先来讲赞助好了，不然我等下会忘记。这则赞助他的名字叫做台南阿和，他写说 DK DSAL 你们好，我是从异色档案开始喜欢你们的，后来陆续追踪 IG 跟故弄玄虚，真的很喜欢你们超级用心的制作节目，谢谢你们陪伴我度过一年全职考生的日子，托你们的福考上了，小小的支持希望你们不嫌弃，爱你们。
好，感谢阿和。全职考生非常的辛苦，我曾经做过3个月吧，我觉得3个月我就觉得有点受不了了。
我做1年。
你有做过1年？
嗯，
真的假的？
就是考研究所的时候啊。哦，你会非常的不知道下一步在哪里。
因为你处在那个年龄是劳动的年龄，
对对对，
就可能大家都在工作，大家都有薪水的收入，可是你在那边埋头苦读，
对，
然后也不知道考上考不上，那其实非常的煎熬。
嗯，然后你就在想说，那如果考不上怎么办？
对，
你要走哪一步？你要继续考吗？
对，
还是放弃？
我那个时候是破釜沉舟，是直接辞职，然后专心投入三个月，就是一定要考上，我也没有后路了。
那你有补习吗？
有，我有补习。
是那种要看录影带的吗？
看录影带，我不喜欢跟人接触，我很讨厌旁边有同学啊什么的。
不是啊，你小时候一定有参加过有补习班，旁边有人
有、啊，
就是百人教室那种，
有有 有, 有，
对不对？
高中的时候有，
对啊，那种真的很挤耶、欸。
长大不行的、欸，对啊，我还是面对一个机器，然后看录影带这样子。
欸，我跟你讲，我真的之后才发现我不行。我一开始也以为可以，
对。
然后我的统计学就是参加那种百人教室的，嗯。然后我旁边有一个女生，其实我不认识她，然后她就会一直跟我攀谈，嗯。然后她跟我是不同学校的，她就会跟我讲她学校的事情，这是她没有问我想不想知道。
对，因为你难免在这个课堂上会有一些社交行为了，
对对对，
所以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只想要获得这些知识，然后运用在考试上，然后考试考得好这样子。
对，
所以我真的没办法参加那种很大型的补习班。
我知道别人的角度可能会觉得我很冷淡冷漠，嗯，但是其实我就是因为第一个我统计学非常烂，所以我只想要赶快上完结束回家，嗯。第二个是他讲的事情我没有那么感兴趣，但是你又不能表现得很没有兴趣嘛，就会很尴尬啊。所以那个百人补习班也是一个噩梦。我在想现在应该很多都是线上上课，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社交行为。
没有错，
对对。好，那就祝福阿和，如果你考到的话，就希望你在下一段日子也可以很平安顺利。
是的，
今天的好物推荐来到了望春凤祖传配方眷村卤味，
这个我大推，因为真的很好吃，而且非常适合配菊。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收到的时候拿出来，我也没有跟他说这是什么，我就放在他的桌上，然后他通常呢也不会问，他就吃了。他吃了第一口问我说，这是什么，怎么这么好吃，然后讲到结巴。
对，因为他直接就是一碗白饭就可以配的那一种。
对，因为它算是重口味，
对，
然后再来是它有很多品项，我收到的各种品项每一个老实说没有一个让我失望的。
没有错，都很好吃。
对，那品项那么多呢，我不能说一个一个把它念出来，我只能说我推荐的像麻辣牛肚、猪头皮耳朵、还有牛筋豆干、五谷凤爪跟鹌鹑蛋，这几个都算是我自己硬要排名的话是比较前面 的，但是如果不排名，就是真的每一个都够味，它有辣的也有不辣的，所以你不吃辣的人也可以选择就是原味的口味。
一项东西好不好吃就是色香味俱全，那最重要的卤味就是香，它那个香气绝对十足。
对，那因为它是真空包装，所以你收到的时候是冷冻状态，那你要吃的时候就是把它退冰之后，像我个人啊，我就是要吃的时候前一个小时会泡在冷水，然后过一个小时之后拿起来就可以吃了。但是如果你又觉得天气很冷，不想要吃那么冰的卤味，你就是微微加热，但是你不要加太热，因为你加太热的话有一些产品吃起来味道会糟鼻。
因为卤味我们一般在水饺店吃都是冰的卤味啦，
就是常温啊，没有到冰，就是
对对对，
所以就是你不要加太热，
对，
有些味道会走掉。那建议稍微加热的产品就是牛腱、猪头皮、牛肚、牛筋，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冰箱冷藏可以保存七天，冷冻不拆的话可以保存180天，所以这个冷冻呢算是可以吃很久啦。然后免运费的话要满2500，那大家可以在过年期间享受到这个好吃的卤味，例如说你朋友到你们家要做客啊，亲朋好友大家一起要吃点东西的话，这个最近我们觉得最好的选择。
没有错，非常适合一起聊天然后一起吃这样。
对，记得点文字资讯上面的网址，然后结账输入优惠码 DKDI， 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优惠。
好的，那回到我们节目，
接下来进入到网友投稿了。这一则投稿我看完之后哭了，
直接哭。
嗯，这很像八点档，但是它是确实发生。
是家庭人伦类吗？
对，
我就觉得
人伦，对对，就是家庭，家庭
家庭成员之间的一些纠葛啊，
对对对，类似。嗯，你听听看，这投稿人叫做高雄的炫，他写说 DK 嫂你们好，我和先生在24岁的时候不小心怀孕了，当下非常错愕，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是我先生很早就出社会，个性很成熟，所以我们马上决定要生下孩子。细问他家庭状况的时候，才发现他家境贫寒，因为爸妈在他3岁的时候就离婚了，他一直都是由奶奶带大的。高中的时候奶奶年纪太大，他就决定不升学，直接投入职场工作，经由朋友介绍就去工地做水电学徒，一做就做了好几年，所以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快升成师傅了。因为我怀孕过程中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对妈妈的印象，他说早就忘记了。我那时候就发现他眼神有一丝落寞。我先生的爸妈当初好像是因为关系不好所以分开，他妈妈帮他拍照的照片，我先生的笑容是笑得非常灿烂，而且看起来很快乐。我就跟他说，我觉得当时你妈妈一定很爱你，要不要我们找找看妈妈。他当下非常排斥，他觉得搞不好他母亲一点都不想要联络。但是我内心呢就默默升起一些想法，如果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岂不是很遗憾吗？所以默默的在网络上帮他寻找各种母亲的资讯，后来也透过了方法知道妈妈住在高雄某个大楼里面，但是我们不敢贸然的直接去打扰他，生怕他已经有家庭会打扰到他。我们就在警卫室留了一张名片，先生的名字当初是妈妈取的，所以妈妈看到一定会知道是我先生。终于等了一个礼拜接到了妈妈电话，她跟我们约在咖啡厅，一见面我们双方就大哭，然后当下都觉得很感动。细聊当初为什么没有再见面，妈妈说其实那个年代是不允许母亲带走男生的，而且也没有什么探视权，但这段期间呢，婆婆一直都有偷偷去打工的地方偷看我先生，还麻烦邻居多多关照我先生。看到我们结婚婆婆也很开心，那我们现在也有持续的联络，我们属于不打扰她，算是我们对婆婆的孝心，因为她已经有个幸福的家庭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哭了，嗯，是若是一个人的剧情吗？完全就一模一样哎、欸。
对啊，
好，有一部剧叫做《若是一个人》，是宋博维主演的，
是，
然后包含主唱啊，然后就是那个背后的音乐，我们都有去看演唱会，
椅子乐团，
椅子乐团，然后还有
宋博维，
包含陈景香写的歌，我这边顺便推荐一下，椅子乐团跟陈景香写的歌非常好听，然后他的剧情就是类似这样子，
对啊。
对，就是可能母亲因为某些因素分开了，然后长大之后再回去找到那个母亲。嗯，那因为母亲另有家庭嘛，就会有一些不知道要怎么跟她交流。
对啊，对啊，会有一些难处啦。
对啊，
你要怎么去讲当年的事情，好像也说不清楚。那要回想，好像也有点痛苦。
所以你的哭点是这个吗？
对啊。
是不是若是一个人被我讲中了、
啊、对，
看吧，
因为若是一个人是还有加一个妈妈得癌症，那个是又比较惨的剧情
drama 啦，
对对对，
因为他要 drama 一点啦，
对，因为他毕竟是剧嘛。那这边听起来看起来是蛮顺利的，
对，
就是有见到面，然后还知道说妈妈一直持续有关心的自己，那所以这个儿子也没有带着恨意啊，他们是很开心的见面，所以我觉得看起来是完美的结局。
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他们当时在大厅见面的时候相拥而泣那个画面。
对，就是原来母亲也有在关心着我，但其实
一定有。
对啊，
这个绝对是不得已的状态才会跟自己亲生的骨肉分离嘛。
对，因为在我们爸妈那个年代，有很多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因素会把小孩跟妈妈拆开，
是的，
就是你真的想不到各种因素，所以可能这种事情到我们这一代，你可能会追溯于父母亲在哪边，也有些人不想要追溯。嗯，像这个就是他的老婆看到他的先生好像有点想要去看，所以他帮他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太太他投稿来，我看了也是很欣慰，因为他帮他先生做这件事情。
嗯、对，
对啊，
啊，我觉得啊、哦，真的是有点想哭哎。我曾经做过一个，就是他去美国，然后想要找生母的这个事情，就是他生母在台湾嘛。
对，
那一集我也是边剪边哭嘛，
对对 对, 对, 对，因为那个是逼不得已的分开，
对，
然后又知道了一些细节，嗯，就是会让人家很揪心啊。嗯、应该是说我们去共感这个人的体验之后，就觉得 蛮难过的
啊。每次遇到这个就是共感能力会大爆发，
没错，
直接爆泪。
那我们就来讲老师的故事。
有比较好笑吗？就是转换一下气氛之类的。
嗯，我不能说好不好笑，就是说他遇到一个好老师。
好好好，比较温馨啦，转一些温馨。可是刚刚也是温馨啦，
也是温馨啊。对，
来来来，
这位朋友叫做淡水的老鬼，他写说，最近常听到有人在分享校园生活，让我想到15年前念国中的班导。我的班导是一个很用心的老师，班导用心的是他会看每个人不同的科目去定定标准，没有达到标准的就会被打屁股。像我的数学非常烂，班导给我的标准就是50分就可以了。我历史地理非常强，老师给我标准就是历史98分，地理96分。重点来了，老师会给我们讨价还价的讨论空间。我当时跟老师说，这目标太扯了，历史只能错一题耶，那稍微粗心写错答案不就达不到目标了吗？老师就直接说，你就是容易粗心，所以我才定这么严格，比你谨慎一点。我说这样子压力我会很大，老师说不然这样，达标我就请你吃肯德基炸鸡桶。我本来以为老师只是说说的，后来成绩出来之后，我的地理历史都考了100分。那当天的午餐，老师真的拿了一桶炸鸡桶给我，我超级开心的，我也把炸鸡分享给身边的同学，大家都很开心。这就是我遇到好老师的故事。
哇，直接变成炸鸡大富翁，炸鸡财富自由。哎，
我觉得是一个很窝心贴心的举动。
对，
你会觉得老师可能只是说说而已，
嗯，
就鼓励性，希望你考到好成绩，但是没有想到他真的拿了炸鸡桶。
对，
然后他也提醒他，原来你的错误就是粗心，那如果你细心一点，你可能真的可以做到，所以他就做到了。
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说，以前我们好像觉得说成绩是一切，但是我觉得这个老师他除了先撇开成绩是一切这件事情以外，他就是看到这位学生的一个缺陷在哪里，所以他知道他可以做得到。比如说一个班级现在少子化嘛，所以大概可能有30个学生之类的，那30个学生他都因材施教。
对，
所以这个人我就知道哦，特别要这样子要求他，他一定做得到，做得到以后我再给他一个非常大的奖励。哇，炸鸡财富自由那个是不得了。因为我们小时候哦，吃那个炸鸡是非常不得了的，而且还可以拥有一个能力，就是把炸鸡分给同学。
对，
哇，
所以他就说这个老师其实很用心的是，他会看每个人不同擅长科目去定定标准，然后对这位投稿者，他就是定定历史跟地理嘛，
是，
那其他人可能有不同科目，所以他等于是真的是认真的因材施教，
没有错。
所以这位老师必须好好称赞，如果我小时候遇到这老师我也会很开心。
对，因为他那个炸鸡桶绝对不会是什么教育局拨给他的经费，是他自己薪水自掏腰包出来的。
对啊，
对啊，
就是愿意花自己的钱，其实是蛮难得的啦。
他已经不是在上班了，
对对对，
就是他是真的把教育这个职业当成职业在做，
嗯，
就是，
然后认真的鼓励学生，
我在培养一个人才。
对对对对对，
我可以感受到这个故事背后的一个寓意是这样子。
对，如果我今天是这位投稿者，我也会想要回去看看老师。
是，
对，但是我的人生中没有遇到这种老师。
是，我也是，所以我从来没有回去过。
对，我就连同学会我好像只参加过不知道一次还两次，然后再也没有兴趣了。
哎，我跟你一模一样。哎，
因为我比较悲观，所以我都会想到那些比较不好的事情，就是当时可能念书念不好，然后老师骂我，老师怎样怎样，我就会往那个方向想。当然还是有很多人去参加同学会啊，只是我个人就是到最后完全不参与，
是
连同学我都没联络。
所以人生的价值不是取决于你的分数的高低，如果你还在念书的话，
啊，
大家听 DK 叔叔说这句你还可以创造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个空间了。
没错没错，
如果你当时真的念书念不好，未必未来是灰暗的或是黑暗的这样子。
对啊，因为人生自己在过啊，那时候老师可能只是看到你的成绩去评断你的一些事情，
没有错
而已，嗯，所以大家不要太在意成绩。
没有错没有错。
好，接下来就要到了比较毛的经验
哦，
但是没有实际的鬼，没有实际鬼，所以你不用担心，也不会太恐怖，所以像 Amber 这种胆小鬼你可以听下去。 这投稿者叫做台中柔柔，他写说，我国中的时候是在台中某个国宅居住，我们社区呢跟对面是呈现平行的。某一天我们这栋某一层楼的楼梯间，因为小朋友在一个公社设计有问题的地方，小朋友就从那一层楼摔到一楼过世了。我后来才知道，小朋友过世之前，对面那栋同一层楼也有人因为生病然后厌世也是过世了。再来就是两边社区陆陆续续不是一些自杀就是跳楼，然后在小朋友过世之后也有人从另外一栋往车道跳下来，后来就轮到我住的这一栋有12楼也是有人跳下来。我记得国中早上出门大概都是6点半，每次电梯都会在12楼停很久才会下来，我心里总是毛毛的。国中时期的我还曾经看到有人穿建设单位的衣服在隔壁栋进进出出的，放学回到家之后，妈妈很认真的问我说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才知道又发生命案了。社区发生这么多事情真的很毛，值得庆幸的是我家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这也太黑暗了吧。你后面还有没有投稿？
还有啊。
哦，吓我一跳， 我觉得停在这边真的是太黑暗了。
哦，没有没有，这只是他的生命历程有遇到这件事情。
我可以分析一下，简单的说就是这个社区应该是户数比较多。
对啊，
户数一多的话就容易发生不一样的事情。
嗯，
简单说应该是这样子。
对，
那我们台南有一栋楼，不想讲的太明显，
不能讲。
总之当年是台南比较高的楼层。
嗯，
也就是说有一些人想要寻短的话他就会跑到那个地方。
对，
所以他久而久之变成说好像是一个，其实好像是阴气很重的地方。
对，
其实你仔细分析，因为当时是最高楼，所以他就会跑过去那个地方下去这样子。
哦，对啊。
嗯，其实是这样。
台北也有几栋大楼是这样。
对，
出名的。
或者是老旧啦，或者是户数比较多啦。那因为户数一多的话，各种人遇到比较不一样的事情，他就会离开了这个世界。
还有管理上，有时候人进进出出人比较多，
人杂。
对，然后管理员可能没办法一一的去确认说是不是住户嘛，就可能会比较复杂一点。
是是是是。
那当然这也不是任何人想要遇到的事情。好，最后一则就会是你喜欢的小昆虫了。
啊，那这边呼吁一下，如果真的遇到一些忧郁的事情，请寻求相关协助。好，来请说。
对，这位朋友叫做北部居民，喜欢低扫路人。他写说，小时候住在一楼跟有小阁楼的砖楼平房，因为房子非常久了，而且正后方就是大排水沟，走廊灯呢大部分都是晚上才会开，家里的各种昆虫真的非常非常爆炸多，晚上去厨房开灯都要非常小心，因为很容易摸到小强。因为开关都是在厨房里面的墙上，每次只要一开灯就会听到一个唰的声音，就是那种小强集体躲藏声。事件呢是发生在我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经过婶婶的房间，发现有一只小强在地上爬，然后走廊灯也没有开。我们习惯呢鞋子就是拖在走廊地上，想说要打就直接开始翻找，内心一直在想会不会等一下直接徒手抓到，就还是继续找。就在那个 moment， 我手上呢传来一个酥脆的感觉，我立刻甩手，就听到小强甩到墙上的声音，我直接全身鸡皮疙瘩冒汗，超恶心的。以前旧家呢真的很可怕。还有吃饭吃一吃蜈蚣掉到碗里的事件，晚上睡觉手或脚会被各种虫爬过去，还有洗澡洗洗也会看到白色小强的事情。但也因此我比起任何人对虫都比较免疫，但小强我还是不行，我怎么看都觉得这么恶心。
是，我为了训练这个对小强的恐惧，所以我都会去 YouTube 搜寻蟑螂这个字眼，然后就会跳出一堆就是可能饲养蟑螂的一些画面。我就刻意去看这些东西。
你觉得可以吗？
不行，我还是好怕。
我比较怕那个密集恐惧。
对，
它放在一团我就觉得很恶心。
是，
单独一只拍就还好。
我以前住透天的时候，就是我爸妈的房子，那个是真的是蟑螂是比较多的，而且都是大只蟑螂。然后有一次我爸就是在清扫厨房，然后他灌很多的杀虫剂嘛，那个是像泉涌一样涌出来的那种，而且是大蟑螂，
好恶哦，
那真的是非常可怕。那还有一次我在之前工作的一个单位，然后他会囤放一些东西啦， 然后我们去整理那个房间的时候呢，哇，也是像喷泉一样涌出来。
我觉得类似仓库的地方都很容易有，
对，
因为它暗嘛，
它暗，然后它有食物的来源，
对，
所以变成一个他们的家，变成他们代代在那边繁衍。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是涌出来的时候是你会很害怕，但是你在职场上你要故作镇定，这样
对啊，但是你也可以大叫啊。
我真的是一辈子印象深刻，总之就是我觉得很害怕，到现在回想起来。
因为我回台南第一份工作就是有需要去一个仓库，
对，
那不是在公司本栋，要去到安平那么远，然后那种仓库呢就是一个平房，一打开的时候就是他讲的这样唰、
啊、就是那个龙猫，
对啊，
龙猫不是有一个、
黑点点，
对对对对对对，他去戳那个洞，然后就一大堆唰，
对，就是类似蟑螂这样刷的声音，然后所以我们都会猜拳说谁去推那个门，大家要猜拳，然后通常都是最怕那个人会猜输，所以他就会去推那个门，然后他就会边推边叫，他用叫声盖过那个刷的声音。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听到刷的声音。
是真的一开门就有刷，
那你也会看到一些影子啊，
太可怕了吧。
啊，就是一定要去那个仓库，然后必须拿很多东西出来，所以我们都会不止一个人去，就是一定要约三四个一起去，然后跟主管讲的理由就是我们很怕蟑螂。
这想到就是前阵子有一堆人传这个影片给我，南投有一栋很像大楼还是公寓什么的，就有一个人特别的脏，他家全部都是蟑螂。所以一开门所有蟑螂全部都爬到走廊还是什么的，然后就传的这个影片的人他们就是想要吓我嘛，因为那的确看起来非常害怕。
哦，对啊，
就全部走廊满满的都是蟑螂。
你有被吓到吗？
有啊，老实说千万不要再传这种影片给我。但通常我这样说就会收到
越传越多，
对，更多的影片了。
对，那就是请大家再传吧，
再传，也许我的恐惧感就会就此消除。
降低。
对啊，因为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去面对这个恐惧的来源，
对，
看久了就不会怕了。
嗯，就是勤能补拙的概念。
对，类似类似，直接正面对决，直球对决。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欢迎大家投稿各种经验，请点传送门里面投稿专区。如果喜欢 Podcast 欢迎追踪留言五星评论，或是到 MP3 还有各种方案。对，喜欢这个议题可以到 YouTube 搜寻预设答案订阅我们的影片，想要看我们的休闲日常还有商品折扣笔记可以追踪我们 IG 哦，谢谢各位，
追踪就好，不要再传一些怪怪的影片给我，谢谢。我是 DK，
我是 DK， 我们下次见，拜
拜。
Take it back。This is not the place or time. Settle up your bones and drive and hope. I can hope. Turning through the endless signs, burning up the engine lights. And I will hold you to my side.I will run for miles and miles, carry all your ghosts and lies with you, with you. While you lead us in the dark,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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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d us in the dark, oh.We were terrors at first sight, lovers of the worst design. And here I freeze, fingers on the dashboard side, waiting for the cold to rise.With you, with you. with you, and I would hold you to my